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帆。那么刘帆呢，最近也开始尝试一下新的工作，也是一个跟体力劳动特别相关的事情，也是跟之前有很多的经验也不一样。不过从中呢，刘帆也觉得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可以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让我常常想到戴德山，或者我们很多之前讲过的一些宣教士，他们故事当中啊，也提到他们经常需要很辛苦的去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来养生，但是呢，他们仍然是认真的面对每一日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劳苦、把自己的报酬各方面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呢，当刘帆自己在工作的时候觉得特别累或辛苦的时候呢，也时不时会想起我们所讲过的这些故事当中呢，宣教士啊，或者说是属灵的前辈或伟人，就晓得他们真是做了很好的榜样。哪怕他们在很疲惫、很忙碌的时候，首先他们所要转向的还是神。就包括戴德山啊，他本身工作已经很忙了，学习也很忙，而且还要面临这种收入有些时候老板忘记发工资的情况。但是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里面，全心呢信靠神、依靠神，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不是按自己的喜好。这一点啊，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是真是没得那么容易呢。就像刘帆有些时候在很疲惫、很忙碌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会很没得耐心啊，或者说是呢，就会脸色呢不是那么好看。不一定说是我会跟别人吵架，但是呢，可能那一下子脸上的那种疲惫啊，就会没得笑容啊，就会给旁边的人有压力啊，等等的这些。但是呢，我们就常常想起啊，作为基督徒，常常是要有饶和谦卑的心，不管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总是能够以饶和的态度回答众人，以至于才能够做好的见证，看到别人为哪样好奇我们是有怎么样的盼望在我们心中。所以呢，对刘帆来说，现在一个新的这种工作类型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过程，也是常常提醒我自己，哎呀，原来我没得我自己想的那么有耐心，或者是也是提醒我自己啊，当我在做一个很需要劳动体力等等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需要求神给我更多的力量、智慧和耐心，不但是面对我的同事、我的老板，还是面对我需要接的那些客户、客人等等，这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和操练。那么也感谢神，让刘帆在跟你在这里分享故事的时候，我们分享圣经的时候，也总是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的鼓励、激励，以及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有力气、力量面对新的一天，也能够带着喜乐的心，明白我们每一次所做的事情、每一天所接触的人都有神的美意和恩典。也求神给我们足够用的恩典、智慧和足够用的耐心，让我们真正呢可以尽可能做一个好的见证，能够让周围还不认识神的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就好奇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如此的信心、盼望和耐心。那么说实话，刘帆呢还是很多时候没做到，但是没得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操练和努力。然后呢，当我在这里跟你分享关于戴德山，包括很多其他呢属灵前辈的这些榜样的时候，相信也会给我跟你有不同的带领、鼓励的作用。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进入新火故事的环节吧。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自然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新火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特纳尔山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宣教士。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说到了戴德山终于从霍尔来到了伦敦，在中国传道会的专注下，他开始了在伦敦医院的学习。在这过程中，他也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染了热病，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抉择，只能够凭运气看是否能活下来。当然，戴德山在这个过程中又一次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拯救。不论是在缺乏金钱还是缺乏气力的情况下，戴德山第一反应都是先抓下主来向他寻求，主也以奇妙的方式供应他的所需，以至于戴德山终于可以回到家养病，跟家人团聚。在逐渐养好身体的过程当中，戴德山也慢慢的继续呢回应神给他的呼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呢第6章上半部分的内容。第6章标题叫做中国传来震动心弦的消息。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话说在前面几章提到一位可爱的女士为玛丽，她跟戴德山结识于1849年的圣诞。那时候啊，妹妹戴和妹正发圣诞假期回到他们家乡，这次呢她也带了她的好朋友，就是为玛丽。为玛丽时常跟他们戴师兄妹到山顶骑马，并且弹奏美妙的音乐。在圣诞假期还没结束之前，戴德山就感觉自己已经沐浴爱火之中了。直到后来，他们也继续地保持联络，对彼此仍然有关心和爱慕之情。1952年底，戴德山和维玛丽订婚了。虽然维玛丽的父亲很不愿意女儿远赴重洋到中国去，但也还是答应了这门订婚的事情。但是订婚之后，戴德山并不快乐，因为他很怀念从前的维玛丽。他之前善于弹琴，然后跟戴和妹他们一起唱歌呢，这些美好的日子。但是在订婚之后，这些日子却不可多得了。 每一次戴德山想要约为毛利好好的谈一谈，但他好像总是找理由拒绝他约会一样。为毛利也经常对戴德山说，好像他的朋友都不赞成他们俩的欢喜。戴德山也总觉得他心思重重，当然毕竟他们总是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也只能靠书信往来，所以戴德山有些时候真是特别急切，但想约见韦毛利的时候却总约不见。他也总觉得韦毛利似乎没得之前那样爱他了。直到1853年1月，戴德山回到了伦敦，他的表弟汤姆当时正患热病。戴德山当时好几个晚上彻夜不眠地照顾他，也把他自己的精神弄得有些萎靡不振。不过值得感恩的是，由于戴德山的影响，汤姆那时已经成为了一位基督徒。那个时候的戴德山在身体、精力和感情的双重困惑之下，他十分沮丧，他即便祷告似乎总也觉得有些无力感，好像也达不到天上父那点一样。他常常写信给妹妹戴红梅来表达自己的失意和孤独。他说，哎，我亲爱的妹妹啊，我真愿意你在我身边，我有个人可以诉诉苦讲讲话，你也是最明白我，也明白我在感情和关系中的困惑。哎，就像此刻我感觉精疲力尽很疲乏的时候，可能你也可以安慰我，把我捏捏肩膀什么呢。哎，我亲爱的妹妹啊，我真是想念你。除了戴德山此时的疲乏和失意，还有更糟糕的事，就是他囊中羞涩，此时的车也差不多又用光了。他只有继续的下山祷告，而他得到的回应是，他可以到伦敦市主教门的波拉医生的地儿去打探的主上。波拉医生是一位外科手术大夫，打探的助理可以免费享受住宿和膳食，同时呢，他早上还可以到伦敦医院去上课，工作时间只是在下午和晚上。而且从波拉医生所住的那地儿到伦敦医院也比较近，每天只需要走两里，省了一半的路程，所以戴德山接受了这份工作。1853年3月底，他就搬到了波拉医生的医务所去了。那个时候戴德山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3点在伦敦医院，然后再回到波拉医生的地儿，用饭配药，巡视病人或者是整理杂物。之后他又自己学习了解剖学以及做化学实验，然后再巡视下一波的病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样的编排可是十分的忙碌了。但是戴德山仍然保持感恩的心，时常求高神来继续他的力量，也给他足够的注意力学习和工作。每个礼拜日，他都到托顿汉的布鲁克街教堂，那里有一位以前是贵格会的老太太，是蒂斯小姐，很殷勤地照顾招待他，以后也成为了他一生的挚友。教会里的年轻人常常到史蒂斯小姐家去，但看到戴德山这苍白和疲惫的面容，史蒂斯小姐也对他关怀备至，由他独自休息一阵。夏天时，戴德山也经常去看望史小姐，有时在他的花园里面一坐也就是数个小时。这也展示他在马龙的生活日常当中拿得呢倾泻休息的时光了。戴德山这时正面临一个难题，使他犹豫不决，难以取舍。中国传道会向他建议，由本会资助他完成医学学位，取得皇家外科手术医生的资格，然后就到中国去拍办医院。 但是戴德山又觉得，如果介绍了他们的资助，他以后可能就难以抛开中国传道会的义务工作，他可能也很难按照自己的心意考到中国内地传教，有可能会有很多别人的限制。虽然这真是一个十分好的机会，因此他便觉得十分难取舍，就写信给他的双亲，恳求他们能为他带到。也就在这个大考上，戴德山回到了罗浮兔可见为玛丽。戴德山见到他直抒胸臆地说道，亲爱的维玛利亚，你知道我深爱的你，但是我实在是要说，我实在不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到底如何，我总觉得你似乎有意无意呢在回避我。维玛利也十分为难，撇过头壳回答道，你要我怎样呢？我母亲身患重病，而我母亲正心急如焚，怕母亲随时会死去。我父亲真的很担心我要跟你远赴中国，虽然他确实允许了我们订婚，但我晓得他其实是极其不乐意不高兴呢。你要让我如何？我真是左右为难。戴德山虽然知道这个回答并不令他意外，但他当然还是有无奈和失落。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谢谢你能够直接告诉我这些。那么，不然也让我写信。”问他个清楚吧，让我写信给你的父亲，我不希望他是不情愿呢。毕竟如果没有你父亲的同意和嘱咐，我们的婚约又怎能持续下去呢？而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呢又都是振奋人心扣人心弦的消息。中国传道会在其刊物上屡次呼吁要火速的派遣宣教士赴华，如果在大业可能错过很好的福音传口。最令人振奋的是有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在伦敦时报被称之为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革命。许多基督徒都认为这可能是对中国传福音的大好时机。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对满清皇朝有不满的一些反应。满洲人入主中国已有200余年，但是汉人呢还是把他们看作外族，而且到了19世纪，满人多耽于安逸，又常常欺凌汉人，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到处私结党社，武装起义就增多了很多。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是洪秀全，他读过梁方所写的一些福音书和党章，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1843年，洪秀全和他的表弟赴为对方实习，并且开始在他们族人当中传讲基督教的道理。后来呢，洪秀全还遇到了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士罗孝全，便跟从他学道。之后在1849年呢，洪秀全就成立了白沙地会，成为群众的领袖。那时他跟宣教士罗孝全仍有来往，而罗孝全在写信给他母会的报告当中，他也对洪秀全领导的运动非常乐观。但是白沙地会其他那些领袖其实没受过太多的教育，他们比洪秀全有较好的武装，而且秘密结社三和二流勇呢，都是要反抗满清重建明朝。 所以虽然打时呢白沙的会获得说是太平天国运动确实对基督徒传福音有好处，但是也看到一些打时的隐患。他们这个运动其实缺乏真正的基督教门徒的训练，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了解福音是什么，有很多人也不知道救恩的重要性，而他们更注重的是一些政治武装方面的一些诉求。但不论如何，这仍然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毕竟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反抗满清的运动在1850年与广西今天爆发，洪秀全的这些跟随者们推举他为太平天王，便建立了所谓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成立之初的目的也有一些独特的宗教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他们希望推翻清朝的这个封建制度，撤穿偶像以及扫除吸食鸦片的陋习，这看起来呢倒也是一些进步的思想。在太平天国的早期，众信徒呢也尊重圣经，尤其对世界也很重视，常常也一起念主祷文，每天还有崇拜的聚会，敬拜三一真神，拜诵信条或聆听假道，他们也为成人施洗。当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也有些偏颇，比如他们容许娶妾，但是呢他们在道德戒律上也还是相当严谨的，而且他们所到之处必毁坏一切的偶像。所有的这些事情当然也引起了英国、澳洲各地以及美国的基督徒很大的兴趣。一个扫除偶像和异教的基督王朝在中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大好机会真是指日可待。而太平军呢倒是对外国人也挺友善的，这一个传教士极大的鼓舞。有一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如此说道：真神上帝是普天之下众人之父，中国已在其治理与关怀之下，万亚各国也是一样，天下众生皆为兄弟。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番话确实也是十分符合基督教的价值逻辑呢。在1853年的三月，太平军抵达了南京。在这个明朝的古代皇城，他们打败了满清的军队，占领了这个位于南北要塞以及运货通道之上的一代名都。海外不道杂志对一切的经过报道十分的详尽，这在戴德山的内心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说实话，当时他真是很想丢下英雄的课程立刻动身到中国去，因为一方面他确实看到了中国有福音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他心里面也着急，因为他晓得肯定有很多人在误传福音，在利用福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戴德山也觉得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机会，如果他能够去到那点跟这些人分享真正来自神的心意，那该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不过当然他是不会贸然的行动的，因为这毕竟是上帝给他的福照要去中国，而不应该是凭他自己的血气以及他自认为他的能力或者说他看见的光景。而且在这他也需要看待家庭、父母以及他那婚约对象的状况。而且当时的宣教士一般都在动身之前结婚，然后夫妇二人共同展开新的生活和侍奉，这也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法。因此啊，在此时戴德山所等待的为玛丽父亲的回信便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了。终于威汉先生的信就是为玛丽父亲回信如此写道：如果你留在英国， 我当然乐意见到你和魏玛丽两个人真是喜结连理。但是我虽然不阻止你们来往，但我觉得很难把它完全舍弃，或者我想到他会离乡而去，可到其他遥远的国家，我觉得实在是难以接受呢。由此可以看到，魏玛丽父亲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了，因此戴德山也不得不在此时做出一个选择。戴德山在他过往的信件和日记当中所写呢，我和魏玛丽的婚约就在双方互相同意以及尊重之下如此结束了。对于戴德山来说，这当然不可能是一段轻松的日子。
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前因你杯中的火炬，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数天的安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六章的上半部分，就说到了戴德山终于跟他所心爱的女子魏玛丽约定了婚约，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般令人愉悦呢。魏玛丽仍然有很多的犹豫，包括他的父亲也不是真正完全同意他们的婚事。而与此同时，戴德山看到中国的这个福音运动的窗口正在大大的打开，而这更多牵动了他的心，让他晓得他回应上呼召他去中国的这个心志是越来越强烈和坚定了。戴德山不得不在此跟魏玛丽做出告别的这样的选择。那么他又该如何度过这伤心的日子呢？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一起继续来读第六章后半部分的内容，那么希望你也记得继续来收听。
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数天的安息。Yeah.